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九节开始，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这个是用很浓缩的一句话在讲上帝过去的带领和将来的应许哈。过去的带领就是安置在儿女之中，这写法很妙，就说你很多儿女了。赐给你美地，就是人的一般觉得的福气，一个就是地，一个就是人。上帝给你很多地，上帝给你很多儿女哈。那这些都是肥美的产业，上帝把美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这对很多非基督徒来讲，就是选民的意思，他们都觉得很不好，就是上帝很不公平。可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哈。事实上我觉得这是最公平而且最宗教自由一件事，就是神的确是拣选了以色列，新约时候拣选教会，然后把恩典给他，把肥美各样祝福给他。那这是做什么呢？就是让所有的人，当然包括那些不信上帝人，不仅是听到上帝的律法，而且看到信靠上帝的人会有多么有福的结果，同时也看到当这些被拣选的人违反上帝的律法会有多少的祸患。所以我们的确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叫天使世人都世人来归向上帝，天使来颂赞上帝。就是拣选哈，神选了这个做选民，别的没有选上哈，看起来是一个不公平的事，实在是最公平的事，就是把你选出来，然后你表现出来让人能够信靠上帝哈。神也是这样来恩待以色列，当然以色列通常没有把因为信靠上帝而有的福气活出来，倒把不信靠上帝而受到的祸患活出来了。那这个对以色列和世俗也都是一个提醒，那以色列总是不称他为父，也不称他为夫，也总是转去不跟从主，这也是很深痛的一个描述啊。转去不跟从，好像本来还在跟从的，后来怎么样，一看到是他我们就不跟从了啊。这个转去啊，我们生活中常常有看到你不喜欢人就转去换一个路，或者转眼假装没看见，这我们都会有。那人间这些也许不一定是错误哈，但对上帝不可以。二十节，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当然因为耶和华始终是以丈夫的方式来表现他跟以色列跟教会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说用一般普遍的现象，是丈夫行诡诈离开妻子，这种诡诈很多嘛啊，我们都晓得，我们也觉得这很不幸。这实在是很麻烦一件事，就是我们对神哈，我就说我吧，好像就是那么不容易去爱他，然后有的时候因着工作因着侍奉不能不有这些爱的表现的时候呢，是就极其诡诈，就不够真实了啊。那个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这我希望我们不是心领神会，我们都想得到，就是好像表面上还有一个关系，实际上却另有所踪啊，这是我们的罪性。第二十一节，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啊，这句话二十一节容易起误会哈，就是听到人哭，然后是以色列哭泣恳求的，那么我们自然就会以为这是以色列人在哭泣恳求上帝的声音。不过他下面讲是他们走弯曲之道，所以这个哭泣恳求呢，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因为在近光的高处，通常尤其是高处，近光的高处通常都是指以色列人在丘坛拜假神的动作，所以这个哭泣恳求呢，是像以西结书讲到妇女为塔摩斯哀哭一样，就是这是那个农业宗教里常有的事，就是他们的神明在秋天，他们所拜的某个神明通常都跟农事有关的，在秋天就死亡了，你就为他哭泣，春天他又活过来了，你就很高兴，就这是以色列非常融入那个迦南的地方宗教的那个情形啊。我自己看啊，我们在中国的宗教里没有这一个部分哈，也许是我们实在生命太苦了，生活太苦了，就是宗教信仰没有这个为神的死悲哀和复活的。我们中国人在太苦了，不允许神有任何不灵的时候，所以就没有这个哈。这里是以色列人他们学习迦南的风俗，哭泣，恳求，不管是怎么样，这是对异教的神的一个做法哈。哎呦，这个我们也是跟前面讲到诡诈也是有一点像啊，就是那种情哈，那种深厚的爱、体贴、喜悦和为他着凉了难过，那些常常都用错了。太太着凉感冒了，哦，吃个药就好了。如果是喜欢的情人，哎呦，那就宽衣解带的在服侍哈，而且很心痛，很关心，这种情操都是好的，可是用错对象就都非常不好。不管是喜怒哀乐哈，这里他用哭泣诡诈来形容，这我觉得好贴切哈。但是神还在呼召说，儿女回来，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哈。这句话在圣经里很多，那比耶利米书还露骨的就是何西阿书。那个被盗的病啊，我们也讲的再难听一点，就是你这不忠贞的毛病，你这个淫乱的毛病，我要把你医好，医好让你，起码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对上帝不能专心的爱。那么虽然我们也很痛苦，也很难过，不能专心的信，不能专心的爱，不能专心的乐，就是以神为我们的一切，我们常常不能。这个病上帝会医好，上帝用什么医好，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管教，有的时候是更多的赦免和恩典，但总的你都要跟耶稣的救恩连在一起，旧约也是一样啊。我要医治你，那劝你回来是得医治，这个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表达的时候，传福音或者是牧养教会的时候表达出来，因为你要弟兄姐妹或者是不信主的人回到教会啊，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吸引他的东西，我说的庸俗一点，吸引他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就跟你要人家去餐厅吃饭，你要人家到我这里来吃我的东西，买我的东西，你要有吸引的，一般吸引的可能是一个广告的噱头或者欺骗的，我们吸引必须是真实的。那我常常喜欢讲，就是浪子要回到父亲那里，他要有个吸引他的东西，哎，可能爸爸会给我一个工作。他想他哥哥他不会回去，他知道他哥哥会拒绝他的。我们回到上帝这里，他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医生，他会医你的病。那这我们也有的时候要想一想，未必是这样，有人就不想看医生，就是躲避嘛，因为很痛苦。现在牙医是棒多了，以前是大家一堂看想看牙医就不敢去嘛，他拔你的牙。那这我们要表达的就是上帝会医治，但是也许这个医治的确也有一些辛苦哈。22节下半句，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小山或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好，下面我也念一下好了。24节，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和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原文作幼年，从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耶利米这一段话哈，其实圣经里很多先知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很生动哈，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这里每个人其实每个基督徒都类似啊。一方面我们是客体，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一方面我们是主体，上帝借着我们在说话；一方面我们是另外一种主体，我们正在代表弟兄姐妹在对上帝说话。你看第十九节说：“我说怎样怎样，那我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然后22节，你们这些被盗的儿女，我要医治你，也是耶和华说的，是耶和华借着耶利米说的。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好说我们就是神了，但是我们在传扬神的话的时候，要有这样的认识。然后到22节下半句就不再代表耶和华在说话了，而是代表以色列说话：我们到你这里来。我觉得在讲道的时候，或在我们辅导的或谈话的时候，常常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我告诉你上帝，而且如果我知道这真是神的话，我讲的是很有权威；一方面我跟你一起到上帝那里，我们一起到上帝那里。哎呀，你是我们的神。就这22节的下半句啊，很多时候可以，我觉得可以是一个牧师的代表的一句话：我们到你这里来。就我没有比你这个被辅导对象高级，我们一起到这个，甚至不是说到他这里，到你这里，我们已经跟主很亲近了，是我与你，不是我与他而已。然后那个23节的仰望大山小山，这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诗篇有这样的话：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有的时候我向山举目哈，这里面有一点含糊，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向山举目，知道上帝在任何一个地方帮助我们，我们就是仰望上帝。有的时候向山举目可以是向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那有的时候呢，那个大山小山就是既有拜上帝的，又有拜偶像的地方。那个喧嚷也可以是巴利的先知跟那个以色列百姓一起向他们神喧嚷的，所以那叫枉然，甚至得罪上帝，然后这些偶像就把我们东西都吞吃了。这也是今天我们都看得到的东西。就是一个人不信上帝，圣经常常讲，你所有的都会如飞而去啊。这个小先知书里面讲的，好像是哈巴谷还是哪一卷里讲到的。哎呀，我们有的都如飞而去，这不一定是你的基金通通都飞掉了，或者你的存款没有了，或者你的股票没有了。有的时候就在你有的时候就没有了。怎么讲？就我没有批评郭先生意思，我觉得我们对任何人都存善意。像郭台铭先生或者任何王永庆先生，我觉得他们都有很了不起的地方，远远我不能及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神啊，你在有一切丰富的时候，你的焦虑，你想着下一场拿到的合同，你想要下一个发展出来的产品，都把你的辛劳夺去。你本来想好好睡一觉都睡不着，然后非常高兴的又拿到了几百亿的合同，但是那个代价是什么？我们也不要讲什么血汗工厂，就是我们自己就睡不着觉。就你看很多人忘记上帝的时候，不一定就贫穷，不一定就没有，可是他的确好像很贫穷，他有家归不得，要在公司里加班，这我们都知道很多。我昨天晚上一个电话，一个美国的同学，哇，现在在一个大银行做 VP， 不知道多有钱，但是就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各位，我不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是 workaholic， 我们基督徒有工作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辛劳，但是我们也一定有安息，包括身体上的安息。我们每天都希望在生活里面有这身体上的安息。不要让那可耻的那偶像是加进去的，可耻就是我们错误的信仰，把我们东西都夺去了，没有平安，没有主里的平安。我希望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真是相当有平安。我也希望我们不在羞耻中躺卧。我们前几次讲过那个羞耻，就是我们中国人最怕的，不只是肉身的痛苦，而且是很丢脸啊，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有一个意思，不是羊群、牛群、儿女没有了，有一个没有了，就是羞耻的最基本，就 就是赤身露体，你连衣服都没有，我们就回到伊甸园了。你得罪上帝，你吃了很好吃的东西，你眼睛也亮了，但你发现你什么都没有了，而且非常的羞，然后就要想要去遮羞。那这个遮盖，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到耶稣为我们的这个遮盖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